以下咧係聽道嘅時間，今日咧正道嘅主題咧係神的國，我哋恭敬將時間交俾湯牧師。
我哋一齊低頭，我哋同心嚟到祈禱。耶穌喺呢個時刻，我哋謙卑恭敬嘅喺你嘅施恩寶座面前，我哋求你用你嘅寶血再次嚟到潔淨我哋每一個人裏外嘅污穢，賜俾我哋柔和謙卑嘅心。以致我们能够承载你自己的道，我们乞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运行，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教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路加福音13:18-21，耶稣藉着这两个比喻讲明神的国必定从小而隐变成大而显。神的国要降临在这个地上，并且在地上扩展，藉着这样去彰显神的大能和荣耀。上帝在这个时刻藉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神的国必定会降临在地上，并且神的国要不断地这样扩展，藉着这样去彰显神的王权、大能和荣耀。神的国在哪里呢？哪里有神的子民？哪里在神的子民的当中，神的主权能够畅行无阻，哪里就是神的国。今天的讲题是神的国。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是一位医生，所以在路加福音当中有很多特别用的医学名词，其他福音书不会出现的，例如彼得，路加记载到彼得的外母患了一种病，路加就用热病。热病这个字呢是一个医学专有的名词。路加不单止是一个医生，路加还是一个外邦人，所以路加用神国一词去代替天国。路加有一位旅行家，他走遍大江南北，他见的东西很多，见多识广，所以路加称加利利是一个湖，而不是加利利海。路加都好像史记的作者，中国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一样，他走遍大江南北，所以他用精准的文字记述历史的事实，他到处都收集第一手的资料，深入调查找证据，到处采访当时的目击证人，包括玛利亚、约瑟、雅各等等，目的是要使耶稣的故事活形活现的重新真实的出现在那些读者的面前。其实路加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有些研究圣经的学者认为，路加写作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目的是为了要救保罗脱离罗马人的指控和审判，亦都是为了要为保罗来到辩护，证明保罗是无罪的。写作的对象就是提亚菲罗。在使徒行传1:1，圣经这样讲，他说：提亚菲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的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路加福音这卷书信是写有关建立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主角耶稣，而路加另外一本的作品《使徒行传》是讲述有关宣扬这个信仰的保罗。在这两卷书信的当中，路加曾经三次的声明耶稣是无罪的，而《使徒行传》也都三次宣告保罗是无罪的，就好像本丢比拉多 三次讲耶稣冇罪一样。呢两卷书信，路加福音同埋使徒行传，同时强调保罗、耶稣同埋保罗都冇反对罗马政府。呢两卷书信表达，无论系基督信仰嘅始创者耶稣，或者仍然在狱中受害的保罗，都没有违反过罗马的法律，而只是那些犹太人造谣生事而已。路加福音好像法庭上面为保罗辩护的陈词一样，结果保罗获释，可以继续传福音，直到保罗第二次被捕送上断头台为止。虽然路加福音是替保罗最佳的辩护的辩护书，但当时路加并不知道他自己所写的是圣经，也都不知道这两卷书在两千年之后会被广泛流传。当时他写作的目的只不过是帮助在狱中的朋友保罗来到做辩护，但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却有他自己的打算和计划，这个是上帝一贯的作风。保罗曾经这样赞叹地说，他说心哉神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是何其难测，他的踪迹是何其的难寻。神有一个不为人所知伟大的计划，是我们不明白，也都不是完全知晓的。神在人类的历史，神是人类历史的掌权者，纵然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是坐着为王。同样，很多时候当我们真诚的侍奉神，或者我们无私去服侍人的时候，虽然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很微小而隐密的事情，但是在神的手里面，神的作为往往会使这些微不足道、不起眼的小事得着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结果。我们凭信按着神的旨意而行，并且将结果交付在上帝的手里面的时候，小而隐，最终却成为大而显。一些很微小而隐藏的事情，却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作用。路加福音当中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就是讲明这个道理。这个也是神国的特征和奥秘。犹太人期待神的国会突然而且充满荣耀地带有能力的降临在地上。犹太人所盼望的尼赛亚是一个伟大大能的拯救者，他以君王的姿态从罗马人的手里面将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带领这一群的以色列人重新建立大卫荣耀的国度。施洗约翰他所期望的天国，其实和耶稣所传讲的神国是有很大的落差。因此当施洗约翰在监狱当中听到耶稣一切的工作的时候，和他心目当中耶稣这位尼赛亚要来带领以色列人的工作的时候有很大的落差的时候，他心里面就非常失望，甚至心里面产生疑惑。所以他就派他的门徒去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问耶稣究竟你是不是我一直期盼要来的那位的尼赛亚，还是我等错了人，我还有另外一个人要等呢？施洗约翰他所认识他所期盼的天国和上帝所说的神国有很大的落差。除此之外，其实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所认识的宗教和耶稣所传讲的道 亦都有天渊之别。耶稣在这里藉着芥菜种的比喻，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八到十九节，同埋面教的比喻，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来到纠正他们的谬误。耶稣在这里宣告，神的国在开始的时候是毫不显眼，但是最终却能覆盖全地。就好像十字架原本是一个羞辱痛苦的记号，最终却成为荣耀权能的彰显一样。耶稣将神的国比喻成为一粒芥菜种，这粒芥菜种比地上的百种都少，有人拿它将它种在园子里面，最后长成大树。天上的飞鸟可以缩在这些树枝上面，弟兄姊妹，一果可以让飞鸟栖息的树，这种的比喻其实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以西结书那里可以找到。在以西结书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那段经文，去讲到这棵树是代表应许当中大卫那位伟大的子孙，就是以色列得蒙拯救的根源。但这种比喻在但以利书十章十二节同样对照的时候，但以利书十章十二节所讲的那棵树是代表着尼布格尼撒和他的王朝，但是那棵大树最后未被斩，只是剩下那个树墩。路加在芥菜种比喻当中的重点，就是一粒细小的种子和一棵可以遮阴的大树之间强烈的对比。事实上这个比喻有一个很曲折的地方，因为芥菜种通常不会长成一棵参天的大树，这里提到的这种的成长，从一粒很小的芥菜种变成一棵大树，这种的成长是不寻常和超自然的。所以路加在这个比喻当中形容大树的成长，是不免会令人产生惊讶。这种的成长完全是神的作为。耶稣在这里告诉犹太人知道，他们所期待突然而来的国度，这个天国的降临，是在神的计划和恩典当中，有上帝的计划逐渐的这样成长，从微小而变得高大，变得茁壮。这些一切的成长的过程都有神的作为和上帝的主权在当中，亦都有他成长的过程。换言之，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和他的计划。同样，上帝的国降临在地上，在上帝的子民的当中都是这样，律例加律例，教训加教训，神的道渐渐的慢慢的改变属于神的子民，让神的子民心思意念生命渐渐的改变，天国的权能和影响力从微小而渐渐变得巨大，并且降临在人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面教的比喻都相似，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神国的渗透和影响力。耶稣用作例子的面粉的数量很多，圣经告诉我们是三斗。三斗有多少？大概是 22.5 公斤。但是一小撮的面胶，最后能够使这么大堆22.5 公斤的面团发大起来，这个也是一个不可以避免的事。最初毫不起眼、微小而隐藏的面胶， 最终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使整团都发起来。这两个比喻都有相同的重点，就是神的国起初看上来是微小，甚至是隐藏，但是最终却能产生意想不到巨大的影响力。从小而隐到大而显，是因为有神的作为，有神的荣耀在当中。神的国降临在地上都是这样。弟兄姊妹，耶稣讲这两个比喻的目的是为什么？耶稣讲这两个比喻的目的是要呼召人来到信靠上帝，信靠耶稣。神的独生儿子，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是人类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他来是要让人得丰盛的生命。耶稣藉着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他正是要来建立神的国。当神的王权在这一群跟随他的信徒群体当中彰显，神的旨意在这一群的人的生命当中成就的时候，神的旨意在这一群属于他的儿女、他的子民的生命当中毫无拦阻的时候，神的国度就降临在他们的当中，神的国度就降临在地上。这个正是耶稣教导门徒祷文的内容。耶稣教导那群门徒怎样祷告？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换言之，当人尊神的名为圣，神的旨意毫无拦阻的这样在地上的信徒群体当中出现，毫无拦阻的时候，就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印度主教呢，突然呢被邀请去到印度南部一个偏远落后的村落，为整条村25个家庭来到洗礼。在那条偏远和落后的地方，从来没有教会，从来都没有宣教士被派到那个地方去做宣教。为什么会有人信耶稣？为什么会使到整条村25个家庭愿意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呢？原来在很多年之前，有一群的基督徒为了让当地偏远的居民有清洁干净的饮用水用，他们千里迢迢地这样在海外突破了言语的隔阂，来到偏远和落后的小村落，就是为当地的居民挖了一口的深水井，让他们有清洁的用水用。最后他们挖完这口井之后，就静鸡鸡地这样离开。很多年之后，村民偶然在离村庄5英里的地方的市集里面，他们找到一本马太福音的译本，于是他们就开始在聚集，他们开始朗读、诵读马太福音，并且吸引很多的村民注意，产生很多的讨论。当然他们产生很多的疑问，后来这些村民就走到5英里以外的一个教会，请求教会派人去到那个村落的当中，解答他们心目当中很多疑难的问题。最后整条村25个家庭完全相信了耶稣。小而隐却成为大而显，因为上帝的工作在当中，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和时间。教会不单单只是要招聚人来到教会的里面，教会要提供很多的节目，很多的不应该讲节目，很多的活动，很多的教导，让人来到教会的里面。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让人来，而是教会的人、教会的信徒要走出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去 使万民作耶稣基督的门徒，到有需要的群体当中用耶稣基督的爱去服侍，去见证上帝的荣耀，最终将最好的服侍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人生命改变的道，让那些受众，让那些领受服务的人能够得着。这个就是华基堂一路所讲的两条腿走路，遵行大诫命和大使命，那个整合的服务，整全的服务。弟兄姊妹，疫情过去之后，我们整个社会面对的就是一个经济的衰退，失业的问题，生活的困难。在这个社区里面，其实我们最近都见到很多是生活上面困苦，甚至开不到饭的一些的家庭。教会有一个基层家庭的支援计划，我们很感谢神，当我们新堂落成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这里，教会都在计划我们未来教会的发展的事工，服侍的事工是会怎样。我们都希望能够藉着那个新上帝给我们的新的地方，我们可以更深去服侍到区里面有需要的群体。神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有一些群体，他们在基层家庭，他们面对很多生活上面的需要。上帝带领我们跟惜食堂有一个的合作，不久的将来可能在五月开始，我们就会进行一些派食物、派冻饭、派饭的一些的的服侍，让区里面有需要的人可以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能够呢跟他分享一些的食物，甚至有第一期的计划、第二期的计划。这些不单单只是分享那些他们肉身上面的需要的日常的东西，其实我们都很希望动员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到参与，并且去探访，我们愿意藉着接触，将耶稣基督这个福音能够带给他们。昔日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他来到个井的里面，他要求，他想得到的是饮用水。耶稣不单单只满足他肉身上的需要，耶稣让他生命改变，让他在他的生命的心灵的深处有活水的江河流出来，以致他生命改变的时候，他就不用再避那些人，在中午的时候，这么困难的时候，这么火热的天时，一个人去那个井里面拿水，他就能够抌低水罐去到人群的里面去见证耶稣基督。上帝让我们藉着一些事，这个小的事，最初看上来很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愿意跟上帝同工，放在神的手里面，让这些事情能够成就，因为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的计划正在向前迈进，祂的国亦都必定会来临，没有事情可以阻止，神的国完全的这样降临在地上。圣经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耶稣要在他荣耀里面回来的时候，他就将山羊和绵羊分开，马太福音25章那里讲到。其实这段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耶稣来的时候，其实是按照你今日我们每一个信徒今日的行为来会审判我们。在启示录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他要消灭他一切的仇敌，他要和人一同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并且新天新地里面，神的帐幕、神的国要降临在人间，降临在地上，神要与人永远的同在。其实神的国是一个 既制未制的观念，是 already but not yet 的。神的国现在已经降临在地上，当神的主权和他的旨意畅通无阻，在你和我这些属于上帝的子民的身上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降临。哪里有神的子民，哪里神的子民愿意上帝的主权，他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行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行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行在我的公司的当中，上帝的国就在那里降临。换言之，哪里有神的子民，哪里有神的主权，哪里就有神的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神的国必定会完完全全的降临在地上，新耶路撒冷会降临在地上，神的帐幕会完全的降临在人间。芥菜种微小，面教是隐藏，但却影响巨大。从基督教发展的历史，我们可见一斑。基督教初期的发展是从耶路撒冷、犹太传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当时的地极就是西班牙。当然它的传播、它的发展有它成长的过程，但是在末后的日子，圣经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在上帝的时间和计划当中，基督教的思想和价值观，无论在医疗、教育、人权、自由等等的概念上面，在人类的社会当中都是无孔不入。到了今日的世界，亦都有对今日的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今日的世界虽然充斥着谎言、仇恨、不公和不义，表面上强权胜过公理，虚假胜过真诚，邪恶胜过良善，天国的价值观、教会的影响力好像被边缘化，甚至被世人排斥，甚至是唾弃。神的国在地上好像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影响力，越来越隐藏。然而事实上，神的国正在进行中，正在不断的成长、茁壮和扩展当中。在末世的狂徒当中，我们好像昔日在船上的门徒一样，几乎被巨浪来到吞噬。我们同样亦都本能地发出惊恐无助的呼求。耶稣好像看不见，耶稣好像听不见，我们好像叫天不应，叫地不闻。但是今日，如果我们凭着信，我们必定能够经历和感受到从信靠而来的安稳和供应。凭着信，靠着圣灵的帮助，仰赖每日每天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力量，效法祂所示范的谦卑舍己的模式，竭力在地上践行祂所教导天国的价值。神的国现在虽然看上来微小而隐藏，但神的国仍然在进行当中，仍然继续成长和茁壮。当神的时间来临的时候，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神的国必定从小而隐变成大而显。就好像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一样，在这个时候，我们用耶稣的主祷文来到做一个的结束。我们一起来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